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99节，淫欲过度，而是说夫妻间的这个房事频繁呢、超过了正常的限制啊。注解里面注得很长啊，可见的这个恶啊是相当的严重。注解里面说，邪淫的罪孽啊，太上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夫妇间的房事啊，尤其必须要有节制。若是说夫妇间的房事不算是淫，那么怎么能够免除纵欲杀生的灾祸呢？啊，俗话说啊，乐极生悲，纵欲成患。又说，寡欲必多难，必多难呐、寡欲必多难呐、贪淫美无后。孔子也说啊，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老彭啊，就是彭祖啊，老彭说，上是一床，中是一被，服药百科不如独睡。佛陀说，女色是众苦的根本啊，障碍的根本，杀害的根本，忧愁的根本。这个实在是因为啊，这个淫欲啊，会使人失去了本性，丧失的性命。有的人暗中受到了伤害，而自己却未能够察觉；有的人明明知道淫欲之害啊，却是不肯回头。这就是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恳切的劝导，一再的提醒，原因所在。后面注解的很多，各位可以参考啊。这个佛法里面常说啊，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爱就是爱欲，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这两句话很重要哦，净土中的心愿两个字啊，都圆满的包括了。那愿是什么呢？就是业离娑婆嘛啊，业离娑婆，业离六道轮回，首先就要把爱欲断掉。你要是有这个东西啊，世上没有，念头上还有都不行哦。只要有这个念头，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就要专念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念不一啊是不行的。那要怎么样才能念一呢？就是二六十中只有这一念，除了这一念别无二念，那个念才一啊。这样的人决定得生净土，这才叫真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才行啊。如果有缘，那么就要一定广度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与菩提心相应，发菩提心啊，若是没有缘分广度众生，他有坚固的誓愿，只是没有缘，没有机会，但是他有坚固的誓愿啊，决定不是没有度众生的愿。若是没有度众生的愿，就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了、也是不能够往生的。所以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哦，你发菩提心，你不能够专念，那就不能往生哦。而专念不发菩提心也是不能往生的，这个我们要记住。所以爱欲啊，就一定要断了，要从心地上去断，知道这个后患无穷。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修行啊，出离不了六道，就是被这桩事情给害了。如果在这一生当中还是放不下，那就跟过去一样啊，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缘而已啊。你要问哪一天才能往生呢？哪一世才能往生呢？那要问哪一个时候啊，把这个爱欲给断了，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这里面注解的很长啊。换句话说，就是说明这句话的重要性，请大家自行参考啊汇编的注解。接着我们看100节，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 这些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常常见到，我们自己要细心的反省，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啊？外面容貌装的是和颜爱语啊，这种伪装实在讲啊，可以欺骗世人。但是真正有道行、有学问的人是欺骗不了的。末法时期啊，我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个魔王外道啊，都很会伪装，很容易诱惑人，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他的徒众很多啊，财力物力都非常的雄厚，而我们弘扬正法的四众弟子却远远比不上他们。他们又会伪装，我们不会装，他用手段，而我们不会用手段，我们没有用手段，我们是遵从佛的教诲，随缘而不攀缘，而他们是攀缘，绝不是随缘。那么会时为人啊，这句话引申的意思啊就很广了，凡是拿不能用的、不堪用的东西来布施供养，都是这个罪过。左道惑众那就更广了，尤其是佛门，我们如何辨别呢？佛教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方法啊，那就是与戒定慧相应的是正法，与戒定慧相违背的是邪法。那么戒定慧的范围啊也很广啊，净宗同学所依据的经论啊是五经一论，我们从经论里面摘出了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啊大家要是能够善于利用，那么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你就自然能够辨别了。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普贤十愿啊作为标准的话，那么与这个相应的就是正法，与这个相违背的那就是左道，旁门左道。过去李炳南老师啊常常教我们要提高警觉啊，所谓门内外是很不容易辨别的，就是说佛门之外的啊这些外道啊我们很容易知道，佛门里面的外道，这是古德讲的叫门内外啊，就是越亲近自己的啊他这个思想啊不纯正，都变成门内外了。甚至我们同一个净土中的同一个净宗学会的，甚至还有门内外的，为什么会变成外道呢？他也在这里修净宗，也跟我们在一起，他的心要当领袖，要抓权，这个心就坏了，这个心就毒了。毒是什么呢？就是心里面贪嗔痴，这是三毒，不能够放下明文力量在这个道场里面争权夺利，制造小党派，毁谤侮辱与自己对立的都是犯了这个罪。如果我们拿这五个科目一对照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了，所以一定要有标准，你才能够辨别邪正、辨别善恶、辨别是非。我们自己存一的善心，自然就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纵然是受到了伤害也不怨天也不尤人，自己要回过头来反省，所谓重报轻受。如果我不认真的修持修行报的比这个不晓得要多多少倍，这是属于重罪轻报，所以心里面自自然然就能够做到逆来顺受我们的怨可以化解，灾难可以消除掉，就是不能够消除也能够减轻心善、言善、行善，必定就有利益。次出世间法里面决定不争夺、不争权，决定不夺利，不要跟人家争权夺利，不要跟人家争名位，我们要顾着道义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自己居在什么样的地位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心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居住在职位上面就要负起这个服劳役的使命，不是不在这个职位上，我们也 必须要全心全力的协助在上位的人。这个我们帮助他，他有多大的功德，我们跟他的功德是相等的，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只要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有什么好争的？佛教给我们忍让，但是今天的社会啊，小孩子啊，从生下来大人就教他要竞争，你说这怎么得了呢？以为善于竞争，不择手段就能够争得到，被社会大众所赞叹，那这个社会的前途就可悲了。你看孟夫子过去跟梁惠王说，上下交争利，而国为矣。那是讲一个小国家，一个诸侯的国家，上是帝王啊，下是百姓啊，大家都争利，竞争名利啊，这个国家就危险了。现在我们看看啊，全世界都上下交争利，所以外国的议员讲啊，世界末日到了，世界危矣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到这个地方受苦受难吗？那你就是应劫而来。如果不是应劫而来的，你在这个时代就决定不受这些灾难的影响，而是劝导大家回头。但是劝人回头，首先自己要回头啊，给人家做个榜样。自己若是不回头，如何能够劝醒别人回头呢？所以自己要回头，要表演一个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的榜样。我们把这两句话做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对众生来讲，我们真的有了贡献，这个行持就是贡献了。你不要认为我这样做没人晓得，就算没有人晓得，但是有鬼人、鬼神晓得。须知啊，鬼神今天学佛的人数啊，听经念佛的人数比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众生还要多呢，不知道多过多少倍，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所以决定是福不唐捐的。而心读冒齿，慧识为人啊，这两句话的境界非常的深广，我们要细心的体会。凡是染污心对待别人，欺骗别人，获得自己的利益、欲望、受用，都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这个罪过就很深很深了。而左道惑众，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了，也就是佛经里面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如果轻易的听信谗言、听信谣传，那么这一生你所遇到殊胜佛法的因缘就非常可惜的断送掉了。你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信心不坚定啊！你为什么不信佛？为什么不信祖师大德的话？你看唐朝善导大师啊，他注解的《观无量寿佛经》叫《观经四帖疏》啊，善导大师啊劝导我们要听佛的话。佛的话在哪里呢？就在经典里面嘛。所以无论什么人来跟我们讲，与佛不相的，与佛讲的不相应的，我们决定不能听啊。就是正果的阿罗汉，有大神通的人来讲啊，讲的也不相应，怎么办呢？不听。就算是菩萨来跟你讲啊，地上菩萨来跟你讲，等觉菩萨来跟你讲，如果讲的跟佛经不相应，都不可以听，决定是邪道，不是正法。最后说了，如果佛来讲呢，怎么办呢？要知道佛佛道同，佛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一定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是假佛，那不是真佛。真佛决定是道同啊，所谓佛佛道同，佛没有两样的讲法。善导大师讲的非常恳切经文很长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的末法众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种似是而非之法充斥在我们的世间，而我们薄地凡夫却没有能力去辨别它。所以大师慈悲啊，特别给我们开导开示。 所以真正有福德的人啊，有善根的人啊，就会听祖师大德的话。我们知道啊，印光大师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啊，自称什么是什么佛再来的，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人啊，好多好多啊。像现在啊，有东北有一个人自称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古时候这种例子啊也很多啊。这种说明他自己是什么身份，只要这个人说他是什么身份，说完了他马上进入般涅盘，他就是真的佛菩萨再来。如果他说了之后还不走，那他就不是佛菩萨再来的，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只要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啊，上面哈、啊、是只要身份一暴露的，这个立刻就走啊，决定不会妖言惑众，这是真的。如果他说了不走，还到处宣传，还要搞名门利养，这个人决定不是真的，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不要以为他现了一点神通，我们要知道妖魔鬼怪都会现神通的，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事，接引众生决定是忌讳神通感应，神通感应决定是有了，佛法里头决定不用它。而如果用神通感应，佛跟魔就很难辨别了，所以佛绝不用神通感应，佛用正规的教学，身与意三业的教学，这样我们才能够辨别，所以不要受人骗了。啊，我们学佛啊，一入了佛门就受三皈依，就接受三皈依。那么注解里面讲到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中最为要紧的就是中间的佛法。啊，佛在世的时候就以此法来教导度脱众生，佛灭度之后即垂此法以度众生。啊，佛说法生传法，若是不皈依僧，从何而闻佛法呢？若是不得法，那要仗何而修行呢？然而依照佛法自修啊，依照佛法教人，以了生死正菩提为怀的，这才是真正的僧啊。这个我们要记住。换句话说，劝你教导你断恶修善的这个人是不是僧呢？啊，不一定哦。世间的好人也劝人断恶修善啊，妖魔鬼怪甚至于也有劝人断恶修善，劝你破迷开悟的。那他是不是佛呢？也未必然哦。为什么呢？因为妖魔鬼怪也有修行的，他的道也很高，他们的智慧比我们大，甚至他也讲破迷开悟，但是他有个限度，他不是究竟的，他不是圆满的，所以还不是佛。那佛是什么呢？佛决定是了生死、出三界、超凡入圣，这个才是佛，才是真正的僧。这样说起来，我们修行啊，今天呢、啊，有几个人能够超凡入圣呢？必须要知道啊，超凡入圣得要断烦恼啊，要破尘沙无明，谈何容易啊！所以末法九千年当中，决心求心求生净土，放下万缘，这就是生。印光大师为我们做了如是的示现，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什么都放下了，所以教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是佛门的僧。如果有丝毫求取名闻利养的心，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有一丝毫贪图享受的心，这个面目就拆穿了，是假的啊，不是真的。有一丝毫不尊敬别人的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僧决定是礼敬诸佛，如果轻慢了别人，不是真的僧。不但见到出家人啊，佛门四众的同修啊，都没有一丝毫的轻慢之心，就是见到了其他的外道一切众生都没有轻慢的心，这个是僧，他真的是依教奉行， 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接着我们讲感应篇的第101节，啊，这一节有四句话：短尺狭度，轻称小圣，轻称小圣，以为杂针，采取尖利。啊，这是注解一开端呢，啊，就讲的哈，这是讲啊奸商小人呐，啊，贪利的事情。我们知道尺度、升秤之类的度量工具，是用来评定物价、统一人情的。世间的人或有两样，啊，竟然啊在买卖的时候啊使用短尺狭度，而大入小出。或是使用轻称小升啊，而重入轻出。那么论就他的色心呢，啊，也只不过是想要占一些便宜罢了。怎么会知道占了人家半分的便宜，却是损了自己一分的福德？况且啊，损人利己，必定会有天殃雷火之焚等等的报应。或许有的主人呐，啊并不知道，而负责管理货品出入的子弟奴仆啊，私下偷偷的去做，而这种的罪过终归于家中的主人，所以做主人的不能够不明察，啊这一段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世间人啊，现在的社会这些事情实在太多了。几乎是不胜枚举。至于以卫乱真啊，古时候就有，但是很少啊。现在就是连药物的要买真的，啊，都不太容易了啊。净空法师说，他有一年在美国啊中药店里买了两颗这个片仔癀啊，回来一看呢，啊，里面有一颗是假的。在香港呢啊，香港很多同修告知师父啊，在香港买东西啊，不是内行的买不到真的呀。你看世风到了这种的地步，使我们想起鬼神所说的两句话，哦，天上不安全，地上不能住啊。这个话很有道理的。你看鬼神都在聚众念佛求生净土，这也应了李炳南居士往生前一天的下午啊，给身边的同学说啊，啊这个世界已经乱了，诸佛菩萨神仙降凡呐，啊，降临呐，啊，都不能救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了。这是真正有德行、有成就、有慈悲心的人说的话。你看世道人心变了，注解里面说啊，近来啊市场里面的东西啊几乎是假的比真的多。从这个地方看，世道人心真的变了。凡是饮食药啊，这些药品啊、用品啊，都有假的，而且假的数量多过真的，啊，丧心害人，莫此为甚了。至于使用假银呢，啊，以前用银子嘛，现在只有使用假钞，啊，伪造的这些证件，其恶更甚，天诛尤甚。啊，什么叫天诛呢？啊，天诛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所以我们凡事啊，做一件事情总得要想一想啊，啊能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呢，啊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起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该不该有，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吗？能对得起芸芸众生吗？如果自己觉悟到啊这是不善的，就要赶紧的制止，决定不能再做。后面举了一个啊一段古人的诗啊，他说啊，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巧得，世间呆汉啊西风、哦，我们看看这首诗啊，他讲的话应不应验呢？哦，似乎今天呢，啊，是越奸越巧的人他愈富贵，所以相信因果人就少了，认为因果之谈没有凭据啊，看看世间许多积德修善的人啊，反而落得贫困不堪， 那么做奸犯科的好像都是洋洋得志啊，哦，今天这是今天啊，哦，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啊，这一桩事情啊，只有佛说得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讲的，那些做奸犯科的人啊，是他过去生中修大福报，虽然今天越奸越巧，但是折掉他的福报了。折掉福报之后，他还有余福啊，还有剩下来的福啊，他是在享他的余福，决定不是他做奸犯科能够得到福报，哦，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积德修善的人现在还很贫穷，这是因为他过去生中没有修福，哦，他今生要是不修福，他的生活比今天还要更艰难。我们想想佛说的这个话真是有道理。如果这些前世修富贵的人，他要是不做奸犯科，能够安分守己，那么他的福报就更大了，他的福报享不尽的，哦，就是这一生到了寿命终了之后，他的福报还享不尽，来生还有大福报，哦，纵然这一生他不修福，哦，光享福都享不尽，如果这一生能够再修福的话，那真是生生世世福报无有穷尽的。可惜现在世间人啊，不读佛书啊，不但不读佛书，连圣贤书都不读，不仅是圣贤书都不读啊，就连听好话都听不进去，哦，见到别人劝善的话他就赶紧走开，走得远远的，如果叫他做奸犯科，他就欢喜接受，亲近恶之事，远离善之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报享不久远。真的是古人所谓的失火电光啊，福报大的啊能够享受一辈子啊，福报要是不大的，到了中年，到了晚年就衰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也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案例啊，四五十岁就衰的，就败的，公司就倒闭的，债务连连的，到处躲避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过去生中啊，福报积的不是很厚，啊，这一生做奸犯科，所以很快就享受掉了。另外我们看到啊，有许多做奸犯科的到了晚年七八十岁，哎，福报还是很大，那是他过去生中积累的厚，今生虽然做了种种恶事折福，但是还折不尽，就是因为他过去生中那个底子太厚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的做法，应该如何的修学，如何的教人啊。在今天这个社会，劝善归过实在是太难了，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是不做怎么办呢？那更糟了，所以一定要做啊。就是有机会隐居啊，有机会住山啊，有机会不闻世事，独善其身，就算我们有这个机会也要舍弃掉。世间善人啊教导我们啊，安安而能谦，我们的心安身安啊，可是社会不安啊，众生不安啊，我们也要舍弃安稳的生活去奔走，去帮助别人，这是慈悲心。菩萨更是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比儒家比任何人都来得积极啊。佛菩萨是现在这个人间，为什么呢？他不是隐居的啊，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的，那哪里叫菩萨呢？他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的，这才叫做菩萨。所以菩萨遇到困难绝不躲避，勇往直前啊，带众生受苦。那行愿品里面普贤菩萨讲供养的时候啊，带众生苦供养，就是指这件事情。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啊，大家都是一样，都是业力受生，但是业力可以转变成愿力，转成愿力就是成愿再来。有人问师父，我这个条件能够转得来吗？啊，听说要修成菩萨才能够转呢，啊，我是凡夫啊，怎么讲？怎么能够转过来呢？啊，师父讲了，你看，天台家讲能转， 华严经里面讲能转，净土宗里面讲的转的就更快了。天台家给我们讲一心三观，一心三地啊，那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转。当年天台宗的祖师慧师，他是隋朝时候的人啊，读法华经读到中论，读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哎，他就悟了，他就转了。那么传到智者大师的时候，智者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的基础啊，成为一个大圣的一个学派。所以说怎么不能转呢？要悟入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破四，就是四相破了啊，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心地当下清净平等，不生烦恼了，常生智慧。所以他们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换句话说，起心动念还是不肯为别人着想，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就没有法子了。祖师大德跟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如果我们一念回头，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想社会大众苦难众生，你就转凡成圣，你就成佛做主，你就智慧开了，烦恼就断了，就在一念之间呢。这个一念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师父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烦恼习气太重了，第二个就是读经读得太少了。烦恼习气重不要怕，只要常常读经，多读经，多亲近佛菩萨，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多听佛菩萨的教诲啊，烦恼习气重的啊，讲一遍两遍不会觉悟，讲百遍千遍也不会觉悟，讲上万遍十万遍百万遍也许就豁然开悟了啊。自古以来这种例子很多，所以不亲近善知识决定不能开悟的，不可能开悟的。那么我们今天亲近善知识就是读经啊，看到这个世间啊，芸芸众生啊，哪一个不是随顺烦恼的？哪一个不是自私自利的呢？甚至于还有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啊，听了这个话，就以为哎呀，我们应当要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真理。啊，这些言论似是而非呀，害人不浅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你看，在新加坡，许哲居士啊，李牧原居士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你看人家表现得没有私心，没有自利，一切都为众生啊，生活所需已经降到最低的水平，工作量其实超过常人许多倍，人家身心健康，没有病苦，不但没有病苦也没有劳苦。你再问问他们，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没有死苦，生老病死苦都离开了，求不得苦也离开了，爱别离苦也离开了，怨憎会苦也离开了，五阴炽盛苦也离开了。你看着人家八苦现前就离开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我们时时看到啊。为什么不肯学习呢？为什么还是不肯放下是非人我，不肯放下名闻利养呢？依旧是作践自己的。这就是佛法讲的愚人，也就是经上讲的一禅体。所以我们自己冷静的反省，我们是不是经典上说的愚人一禅体啊？纵然是一禅体也是有救的。法华经上说一禅体也有佛性啊，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遇到大圣佛法啊，遇到了了义的佛法。若是能够遇到，又有机会长时的熏修，一禅体也能在这一生当中成佛的，这是我们要汲取的啊，决定要把这一些恶习全部都改过来，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啊。我们也不求好处啊，不是为福报我们才做，为利益我们才做，不是的。如果有这个心，已经是不善了。我们是为一切苦难众生而做的， 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做的，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啊，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才跟佛法相应。